这是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地下丛林，这是个幽暗肮脏的地下伦敦，这是一个失落了主宰者的王国，而鼠王推开了通往这地下世界的大门。一次突如其来的谋杀事件，绍尔成为了头号杀父嫌疑犯，他却意外地被一位身上散发恶臭的自称为鼠王的陌生人搭救。他们一起逃出牢房，为逃离猎杀穿梭于黑夜，寻求生存复仇之道。随流亡时间推移，绍尔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谋杀事件的背后阴谋也将无所遁形。新怪谈风格创始人柴纳米耶维作品，柔和欧洲传说、城市民谣和伦敦地下音乐的魔幻诗篇，新怪谈风格开山之作《鼠王》有声书，集合网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流 Story》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毛姆师。
大家好，我是卡西亚。
好，我们这个继续上期我们开始的这个围绕着这个太空野狼战团的这样一些聊天和介绍。上期我们讲了狼王鲁斯的各种故事。
对，
就是 Story so far 吧。他经历的这个种种故事，直到最后他这个消失在这个恐惧之眼之中。然后今天我们聊的事情呢，主要就集中在这个一万年过去之后，到了40K 的年代，这个鲁斯之子们怎样去战斗，然后又经历了哪些战斗。
对，这期应该是很欢乐的一期，因为大家都知道狼团的编制啊风格跟其他阿萨森圣殿那些团还不太一样。
是的，
基本上是我行我素，又
或、就是、爱咋咋地、啊、
对，
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张扬非常快乐。他是应该说每次我们聊到这个阿萨特圣殿的时候，说起那些非圣殿团一定要提到这个狼团。是就是完全不服的那种典范吧，算是。
因为包括迄今为止吧，到最新的第42000年的时候，狼团的编制依旧没有用阿斯塔特圣殿，
是的，
还是按照他自己的一套规则编制，然后去推进他整个建军过程。
所以狼团的编制挺值得讲的。所以就是比较有趣。
对，
直接从这儿开始。
而且他的编制也有一些剧情故事和一些这个
典故。
对对对。
所以时光荏苒啊，一万年后狼团只会越发强大。那大家要知道，其实狼团它跟别团不一样，编制其他团可能有10个连，狼团可是有伟大13连，而且每个连呢其实都人数方面也好，还有它的这种
战斗方式
还有这种独立自主自侠的这种风格，也跟别团比较起来是相对灵活的。对，而到40K 时代的这个狼团，它的外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那种标志性的这个北欧
黑色
东西要来了。就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那个皮草也好，或者是些挂坠也好，到了 40K 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东西会出现，比如说他们的各种寒霜系的武器上面刻满了卢恩符文，甚至你动力甲上也会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枪武器，就是挂满了各种狼的骨头爪子，
还有尾巴毛，
对，还有到那个40K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胸甲啊，就它动力甲胸甲，它是一个菱形，类似宝石、钻石一样的一个设计。别团是没有的，别团要么就是一个骷髅，或者是一个双头鹰，这种比较经典帝国的设计语言。但狼团确实从头到尾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我就记得我见过一次这个棋子儿，就是狼团的那个棋子，它那个改装件儿，大量的这个皮毛的质感的这种东西。为了让你拼在那个，就是那个星际战士传统的造型上，
对，
比较漂亮。
而恰恰是这点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对吧？因为上期我们也说了嘛，狼团本来就是用它非常差异化的这种外部设计，让很多人都想试一试。其实我之前节目可能也说过啊，我玩 40K 的模型或者是录这个坑，很大程度是因为想玩狼团，
是，
但不小心买了一个黑暗的复仇，所以去玩了狮团。所以说狼团虽然现在我没有全面展开去录哈，但是偶尔会帮我们俱乐部的小伙伴里面，哎，你想不想帮你涂个狼团？我一般想尝试新的技法的时候，有风险的时候，我就拿狼团来，
那个皮毛啊什么，
对，
然后那个挂饰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让他来练练手吧。
啊，不过狼团这个模型也是，就是做起来比别的团那种平整的要复杂很多，有很多小零件装饰。
这个倒是真的可以说，夏夏老师提到那次，我也很有感触，就是这个微缩模型，如果它上面有大量的大平面，一方面对于像我这样新手来说难以控制，另外一方面就是很长时间你都在磨那个平面，就是可能和那种凹凸不平的平面相比，这个乐趣
就不一样，
会对有所变化。这点就是我记得夏夏老师跟我说，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对于没有完全入坑的新手来说，这一点可能很反很多人的逻辑语言的，就是看起来表面越不平整的模型，其实对于新人来说越好控制，
对，
越好处理。
道理上是讲清楚的嘛，就是说你用大平面，你可能要表现它的各种光源效果，要 NMM 了。但是如果东西多，你用不同基带比如七在上面进行一个，只要你平涂出来，
是的，
效果就在了。
是的，所以说真的很有意思，就让这个狼团的棋子看起来也非常的有自己的气质。
我们俱乐部这边
不要怕这个狼团感觉涂装很困难吧，
是，
就是如果想玩的话。不过其实好像感觉狼团玩家比别的团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俱乐部怎么样，我们俱乐部狼团很多，
我们不太多，我们还是就是 SM 系的，就是盛典的别的团多，对，优团、铁手、火器这些。
哦，不知道跟强度有没有关系啊？但现在狼
团
也是 T 一啊，对啊，
对，
我们俱乐部有三个小同伴里面一起玩，因为我们俱乐部人很少，一共就三十。
我怀疑可能是这个，就是被有些玩家被狼团的那个复杂度吓着了，就是感觉不好涂，所以就玩别的了。
但这真的是，就是对于高手自不必说啊，就是细节越多，他要处理的越多，效果越好。对于新手来说，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它的
细节太多会觉得不好涂，就
对，但其实细节越多，其实你上洗漆之后直接效果越好，就是
就跟死守一样嘛，死守也是那细节很多，但是你效果很容易出来，
是
对，
对啊，
所以让这个狼团在这个棋子这个方面也很讨人喜欢，
所以就类比于你是一个芬里斯部落的新人，你怎么能成为一个星际战士呢？其实也要通过层层筛选。
这个聊这个星际战士战团，一定会聊他这个征兵的过程，
对，
这个是特别突出他战团
特色
传
统传
统的一个流程，
就不同的。以前是军团，现在战团的跳远方式还不一样，但基本上都离开不了痛苦的一段跋涉，
对，
以及对对
那
些
就是折腾那些，
应该说就是折腾都很轻了，就应该说很残忍的一些试炼吧，算是
生死的考验。
我记得好像之前在一个以前的版本呢、啊、，DA 的试炼里面还是要你活体去忍受做手术，就不打麻药啊，活体做手术，哇，巨恐怖啊，痛到飞起。
老设定
是这样子的，
一般都会写一些就是巨可怕、特别难，然后
致死率巨高，
致死率巨高，只筛选剩一两个才能通过的那种东西，就
显出你的精英，
显出星际战士万中挑一的这种感觉。
那既然是狼团，那肯定就跟本地的文化要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基本上新兵你要从部落里面被那些长老推荐出来啊，都会跟狼牧去做一个交易，因为狼牧就是
狼牧师
就是身披那种黑色动力甲胄的狼团牧师、他一般会带一些资源，可能比较先进的食物、科技或者生活用品，跟本地的部落长老进行交换
啊。就直到现在40K的时期，其实那个 芬里斯上依然维持那种传统的部落制。
对，应该这么理解，就是芬里斯上面的科技水平拉锯就梯度是很大的，
对，
有依旧保持非常传统的那种原始部落，也肯定在蓝奥堡又是另一个世界了嘛，对吧？
就我觉得可能真的就像是一些古代的北欧人，然后那个星际战士住的蓝奥堡就是众神在的那种感地方的感觉，
瞻仰
完全不是一个空间，你也很难达到那块，你也去不了，
去不了，
有卫兵，自然环境你也去不了，
是，
然后你要能去了就进入众神的那种领域，
所以对他们来说
有点这种感觉，
老木一来有点类似神的使者来了，
从天而降，你看你的着装，你的气场，你能用这种热武器，
又高又大，我操，只能仰望
众神来了，然后他一般就是会从中挑选新体技，就是基础能力比较好的，至少不会是智障嘛，对吧？就整体的这种状态都在线的
三好学生吧。
然后这个时候他会给他开启第一道测试，叫莫凯之门。那基本上也很简单，不用很复杂，就是说从你的部落他甄选报名的地点去到狼牙堡这一段路程，对。但这个时候呢会有重重障碍嘛，这里面就有梗嘛，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野兽，然后有个大梗来了，芬里斯没有狼啊，这句话我先放到这儿，待会我们接着讲，你们一一对应哈，你会说到包括在这种芬里斯的这种野狼的袭击，你怎么在这种野生生存的搏斗当中幸存下来，又是冻土又是岩浆，然后呢那些狼牧还会通过一些伎俩去给你提供定制化的幻象，比如说你怕蜘蛛啊，就比如说你怕月亮，就来一点
这种，对
对，
针对性的幻象，
针对性的幻象，
精神考验，身体考验，
让你直面你最这个畏惧的那一环。当你突破它了，就代表你能接着往前走。然后只有钢铁意志的人呢，才能从这部分里面走出来。但是如果你失败了，你从中呢可能屈服于某一些挑战。那也不会把你直接杀死，而是由狼牧师带回狼牙堡，但可能会对你的记忆包括你身体的部分的改造进行一定程度的删减或者操作，那这样的人你也是以奴工的身份加入狼牙堡去服务整个狼团。
所以那些是被选择的年轻人被带离部落之后就是不会回去的，
对，
无论如何其实
对一条路，单方面一条路，所以这些人也被部落原始部落称他们为天空战天空勇士。对，所以
就是也得保持蓝牙堡的一个神秘性和神性嘛。
对，这点我其实也是从杂谈角度哈，我尝试站在那些长老的角度去思考之后，你看我的部落繁衍了年轻人，年轻人吃的多吧，他要繁衍后代吧，我部落要从别的部落里面抢夺多少资源回来才能让这些人养活，但这个时候我跟狼团做交易，这些人带着荣耀而去，
一方面是这个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一种成就，另一方面其实很现实的是部落运作必要
必经的一环，
对，需要的东西就是拿人换那些，
拿人换我的物资甚至是技术，那我哪怕我在防御其他部落来袭的时候，我的科技比你们优势啊，
是
种种很务实的角度，
就感觉是狼团的这个征兵制度使得他与这个母星的生态和这个母星的原住民之间形成了某种那种
循环生态圈，
对对对，
而且其实对，而且其实他的这个就是繁衍什么的，他优秀的这个生就是基因吧也会延续，因为就是后面我们会说就是介绍狼团人物那块，就一般这种人被选走之前都要是吧在部落里面就留他后代嘛，云雨一番，
对
对
对，
行
还
这个可以啊，这多讲点，
就是其实挺符合当时那种文化，就
是
出兵之前先那个
留下
后代，
对
对。
那完成第一项莫凯之门的测试之后呢，另一项就是莫凯试炼，这个其实也很单纯嘛，就是我来到狼牙堡附近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继续下一场试炼。那基本上这是一场对于我体能的极限挑战，它是场马拉松啊，就是福恩牧师在这边打个点，哦，你签个到，然后接下来之后呢你要喝下狼人之血啊，关键来了，因为这个狼人之血里面呢，它是承载着狼团的基因种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凯尼斯螺旋或者叫狼之螺旋这样的一个基因种子，然后进去之后呢，它对你这个人体会发生巨大的一个变化，对，那这里面的这个种子就是一个稳定，因为你知道狼人之血喝下去可能你会长出很巨大的牙齿，皮肤会爆裂，牙就是尖爪会长出来，凯尼斯螺旋就是在这个基因种子内核里面一个稳定作用，让你不会所有的东西爆破当场就暴毙，而是有一定的这个平衡性的东西。那具备了这样加持能力的战士们或者是候选这个群体们，对，就要开始长途跋涉了
啊，就是有的人喝完之后当场就
哎，重点来了，牧师会根据你的状态去判断是否现场击杀你。
嗯，
你想想那些活下的人或者活下来的生物，后面去哪了？
哦，好啊，所以就是他先过木海之门就已经走了很久了，
对，
然后落着的时候不能休息，先喝血，
对，
喝完血之后那个反应就已经起来了，
对
啊，然后有一部分人就。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对，
然后那些相对稳定一些的人
进入下一章，
下一章，或者从来不要歇，一点没有休息的时候，
对，层层筛选吧。然后接着就是他要在这个里面接着去往去下个地方去打卡，然后这里面就会遇到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怪物的袭击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牧师给你的试炼也好。那因为这里面其实你筛选出来的人，你的五感会变得更强，会更强，就是更敏锐。更强大，体能也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判断你是已经达标了，你在这么两段的长途的跋涉当中，并且喝了狼血之后，你并没有狂乱化，你保持着 理智，压抑了自己的这种狼人化烈化的一种状态，那他就会徒步几千里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回到了狼牙堡。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一旦稳定了并且杀死一些狼，比如说把他的那个皮毛给扒了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了狼牙堡，那基本上这个嘉奖就可以作为对你成为星际战士前提的一个认可。这是所有的年轻的天空勇士想要进入这个试炼的第一步
啊！但而且我估计这个是必要的，因为这一路上吃喝也是问题。
对啊，
真的就是
你说野外你吃啥呀？你补给体能靠啥呀？
就靠狼来，
狼肉、烤羊肉
啊！这个过程其实还挺可怕了，因为你想那些当时喝下狼之血的人，就算他当时没有反应，他一路跋涉上，其实那个第一批喝下的这个基因种子就在不断的在改造他。
对，
然后这个外部环境非常恶劣，然后有生死考验，
对，
真是下手非常狠啊！这
就是符合刚才我们说的那点嘛，就所有星际战士战团的考验，死亡率超高，然后呢，你能存活下来都是基因中的基因，而且它的外观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基因种子嘛，你肯定会变得跟你的原体父亲。就基因原理有点像，就变成了真男人。但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年轻战士已经进入了半神的领域了，已经可以给后面去为帝皇大远征，不，这个时候不能叫大远征了，就是为帝国出征做好准备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墨凯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出现在我们两个试炼当中呢？原来墨凯它是一个本地文化双头死亡之狼的一个狼神的一个 icon， 一个符号。对，这个东西就是芬里斯刚才我们说的冥府的看门者，对，就是狼团大量出现了这种符文，比如说它里面有专门有一个团，就是像那个哈拉德死狼大脸的那个图腾，就是墨凯吞日，
哎，
这个梗又很熟悉了吧？
是，
很北欧了吧？
嗯，
然后包括罗根，就是他们现任的战团长，也从那个对手那边混沌星际战士那边抢来一个斧子之后改造进化，重新命名叫做墨凯之斧。然后十二个连队里面，其实十三个连队啊，就是十二个已有已找回的连队里面，有一个连还叫墨凯之子。所以这个是充分的跟狼团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太空野狼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对，因为他本来就说，你看这个试炼就是让你去死亡的门口走一遭。你回来了之后呢，没有死，也没有被沃芬，也就是所谓的那种狼人给袭击死了，那你大概算是成功了吧？所以这个象征也是一个通往死者的门径，所以我们刚才说叫墨凯之门，墨凯狼神，
有点脱胎重生那种感觉。
对。那狼团其实也有些对应阿斯塔特圣鼎的一些态度，就比如说别的战团我上战场要战吼吧，狼团也就是说为了鲁斯，为了我们的全父，为了帝皇，类似这样子 All Father， 或者干，
这也不能算对应圣典吧，这就属于军团留下的
老习惯，干脆就喊一喊了，别的可能就喊狼嚎一下就好了，
嗷一声啊，真是一声狼嚎，真是一声狼嚎，你知道吧，然后就冲出去了是吧。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嘛，狼团它其实有个伟大十三连的概念，目前在40K 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千年的时候呢，十二个连都还在，但他在他自家啊，狼牙堡也好，狼团也好，他有一个环状的一个图腾，其中在两点钟方向有一块，它是用黑色或者褐色的暗色调把这个连队是抹去了，或者是说暂时没有少了一块，像拼图一样少了一块，那是因为他们当时跟着千子一起消失的狼团的战斗兄弟们。至今没有完全回来，
就是普罗斯佩罗那次那个传送的时候少了一个连
队，对， 当然这个在最新的故事里面有陆陆续续回来了，只是在41000年在40K 的时候这块其实是一直是缺失的。
嗯
嗯，
对。然后刚才谈到嘛，狼团的这个每个连队数量可不一样，现在统计起来哈，就最少每一个连队有200人左右。
嗯，
已经超了啊，就
有超了一倍多了嘛，
超一倍多，
想尽办法塞满人数，然后再加额外编制呗，
对、
啊、就办法有的是，
人再多了估计帝国要疯掉了、啊。然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环形的这个图腾呢、啊、叫做巨狼之环、
嗯、
每一个小的板块就代表不同的连队，中间那个两只竹立起来的狼其实象征的就是黎曼鲁斯狼王本人，那整个这个图腾其实就叫做群星奔狼、
嗯、
这是非常容易在各个连队还有各个那个重要狼团的一个节点当中，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祭典当中会见到的一个东西，
重要意象、啊、
嗯，
对。狼团40K 的标志呢也有一个这个完整的版本，立体版本和一个更偏平面的版本。立体版本就是一个狰狞的红色眼睛的狼在一个菱形的一个北欧风的一个图腾之前就浮现在它上面，
那个菱形上有这个符文螺纹纹，
对，实验组上看得很清楚。然后呢简易版就是一个狼的一个剪影，对。那狼团的各种旗帜啊战旗啊都有各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墨海之狼吞这个巨日啊，这种象征都会在、
嗯、
这个东西就是跟他们本地的文化息息相关吧，
反正就是各种狼呗、
哎
嗯、
对。那我们讲讲 4K 时代我们狼团爱用的一些武器吧，和它的一些科技术。就比如说上一期我们也提到了狼团独有的一个武器是这个冰霜系的寒玉系的武器，
寒玉系、嗯、
主要是通过温度这个特性去加持他们武器的伤害能力，从本质上呢封住敌人的行动。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广泛运用在各种武器里面的，比如说远距离的武器
啊，远距离也可以，
远距离也可以射、嗯
哦、
而且你会经常在那个狼团的一些载具上面看到这种武器，它造型是很特别的，它有外表有点像重力武器，但又尖端是更加尖，像一个锥子一样的。
哦，就射那个冷，类似射冷冻激光，
冷冻激光过去、嗯
哦、就反正它那个设定造型科幻感挺重的，
对、
啊、
像狼团最有人气的那个载具风暴牙，
嗯，
对，就是它头就像一个狼头一样的嘛，眼前就眼睛的部分就有两个这样的含玉性的武器可以当武器往前射，
嗯，
所以是挺常见的。那其他的武器都一应俱全吧，基本上是用了人类帝国的一些常规武器，只是加上自己的毛发，
嗯，
爪牙。啊，这些东西就应用的非常广。
然后你看这个官方图和这个同人创作中，因为想突出它这个维京猛男的属性、啊，经常是拿这个圆盾加斧，就是圆盾加斧这个造型很多，
特别多，
只不过是转化成这个动力斧和这个相对先进一点的那种风格。
哎、嗯，那没有错。还有点就是为了彰显狼团的野性啊，它的肩甲上面跟其他战团不太一样，其他战团比如说像那个 DA。他喜欢是用那种哥特阿拉伯数字去注明他的连队号，
嗯，
对吧？那狼团就是喜欢用各种类似于图腾还有不同的色块的这个堆叠，
嗯，
来彰显他在哪一个连队里面、
嗯、
或者是在里面担当怎么样的一个职位。对，因为其实这里确实很特殊，很不一样。狼团从低阶到高阶他是用爪裂牙三个级别来评估，不是评估，就是分级你的狼团战士、嗯、
什么什么爪就是代表你是最低那级。
对，
新兵
比如说狼团最新兵有三个爪是比较主流的，雪爪、
嗯、
天爪和训爪、
嗯、
那这三个爪就是对应普通的像我们所谓的战术星际战士战的战术小队啊、
嗯、
还有背包的这个飞包小队啊，就是突击者小队，包括骑那些普通摩托的这些小队、
嗯、
对，因为狼团的性格啊，这种咋咋呼呼的往前冲的决定了他一开始不能做侦察兵
啊，是，
所以这一点
反而就是和其他团完全不一样。
对，这点是完全特殊的一点，就是他的新人不是侦察兵，而是一开始就披着完整的动力甲上战场的一个向前冲的汉子。那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狼团跟别团还不太一样。你说像 BA 也好 DA 也好，他可能一个团大概5到10个人的团队组成嘛，一个小队。狼团不是，他是叫一个 pack， 他是用这个
pack 这个词应该在这里叫狼群。
对，狼群，
嗯、
所以代表他一开始他这个 pack 不会少于15人，基本上15人以上，就是一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堆牙冲上去，然后肯定在战争中会有所耗损嘛。当他从15个人变成可能10个人、5个人，然后最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时候，孤狼就出现了。
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
单位。那 后面会说啊，孤狼的使命跟其他的那个狼团不太一样，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狼团是个非常有弹性。完全就是针对性，就是针对于线下和现状去调整的一个战团。
嗯，刚才说了牙，再往后就是叫什么什么猎的时候，
猎
就是一般的这种。
对，就是有经验的，不能说老兵，但是就是有经验的中间力量。
嗯，
这个时候可能像灰烈他们还没有一头白发，一头长发还没有到，因为随着你的时间增长，你的牙齿会越变越长，这是为什么对应的后面那个更老的老兵他的牙齿叫长牙的原因。那灰烈一般就是负责训练新人，然后呢引导这个新生力量怎么理智的控制自己内心的狂怒，然后呢进入这个战术的领域，因为之前可能都是无脑莽的这个状态。
它其实有点对应这个其他战团中从那个侦察连升上来的那种，就是最常规的星际战士战斗编制那种。
对，像 DSM 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中间力量为主嘛。对，然后这部分也有些爪，他觉得哎，我就适合做侦察，于是从爪毕业，他没有去猎这个级别，他去了做侦察兵。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选择，对。等你做灰烈做的足够久的时候呢，就可能觉得说我能不能去一些老兵里面，比如说去做一些射击型的更加冷峻的精准爆破长距离射击的单位兵种里面，那就是牙系，比如说长牙呀，或者各种老派的这种不是老派，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狼团战士，
老兵。
对，然后这里要说的是侦察兵这个单位特别特殊，他只听命于头狼，所以说他的狼团的调配制度还真的跟其他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我们接着说孤狼好吧，孤狼的存在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复仇。他原来那个狼群里面所有战斗兄弟杀剩最后只有他了嘛，所以他的目的就是锁定把他们当时重创或者剿灭的团体的这个主将然后进行斩首行动。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嘛，像 40K 这种对吧，下沉式的故事90%以上或者大多数的孤狼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是留下了一段悲壮的故事，然后最后死在复仇路上，魂归芬里斯。但也有些个别现象，他运气真的也许很好，或者刚好他就完成了这个壮举或使命。一般这些孤狼因为其实实力也在，经验也在，他会被选作为狼卫候选人。狼卫又是个什么概念呢？狼卫他就是每个连队那个头狼的一个晋升的一些侍卫，
精锐中的精锐。
那他们其实也都是每个连队的一个头狼的候选人
啊。对，这个地方我正好想觉得应该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孤狼出现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狼群打胜一人。
对，
但其实常规情况下是这个狼群如果没有被打到胜一个人的话，他其实就是逐渐培养了经验，他们就会晋升了。
对，
出现孤狼的情况是一般都是那种极限
极端战役
当中
只剩下一个人了，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因为在以前我记得孤狼是有桌面上的棋子和规则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狼群，我打了我只剩下一个角色，我可以用技能点或者是通过某种前提让他升级成孤狼，能力会变强。但最近的几版里面好像淡淡的
没有了，对，
淡淡移除
了
这个
了。
对，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设定吧。另外要谈的就是狼团牧师兄弟会，他们分别为狼牧师、符文牧师和机械牧师。那基本上狼牧刚才谈了嘛，参与非常多招募新兵。那符文牧师举行各种仪式嘛，占卜仪式啊，灵能符文啊，包括跟对吧，跟冥界对话都靠这个，
更有这种法师属性，
更有灵能这个
对
灵能的这个智库的这种属性在。
他们应该是叫什么符文祭司那种？
对，符文祭司。
对，还是跟法师和智库有个区分，
名字上的差别，
就是风味上也更迷信的那种萨满感觉，
更
对萨满更强，
对，那种感觉更强一点。
那最后就机械牧师了，他就是所有的机械大师，管理所有的后勤还有载具的管理。那这三个团体很特别，他只属于头狼的管辖范围，他只是跟头狼汇报。
哦，所以其实现在看来，他真的就是跟圣典完全不一样。
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名字好像很接近，但
好像职位也都有对应，但是干的事儿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就管理风格也对啊，
对，
不一样。那后面就是我们谈到的狼卫嘛，也谈到他是一个精锐中精锐，是每一个连队狼主的一个晋升侍卫。那基本上其实也是个候补的一个群体，因为狼团参与的战争陨落率很高，就经常是狼主头狼挂了，那马上就是最能打的或者成绩人望最高的那个就得马上推上前。就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是无缝衔接到下一任的狼主。
狼主就相当于连队长。
连长。
对，狼主是属于相当于连长，只是他管的人数又不一样。对，那么他是自给自足的这样管着，比如说一般的阿斯塔的盛典，我可能战团长会分管连长嘛，连长再按照这种对吧分支数管下去。狼团不是，他每个连队都自己在管。
自己管自己，
包括所有的这个开支、培育新人、折损，都是因为每个连队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是，
那下面一个呢，就是狼团特别特殊的一个单位，就雷狼骑兵。就是一般你可能看别的团都是骑摩托、骑飞机、骑这种高速移动载具，狼团是要骑雷狼的。
嗯、就狼团也有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作为特色吧，然后也作为它比较强的一种军事力量。
对，
嗯。
然后他肯定也不是普通的芬里斯巨狼嘛，也暗示过很多次，好像现在这个单位很难买，对吧？在桌面上好像绝版了，买不到。我有很多朋友最近想入狼团都买不到，
还是因为就是产能和疫情的问题，然后不好买。很多东西其实很多模型现在都有点不好买，嗯，就是比较火，然后大家买的比较多的，然后就会出现来不及生产，对，就扫货扫光的那种情况。
你知道最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就前段时间大版本更新，然后 DA 突然间变得很强，变成 T 零族了，所以我的收藏品瞬间几倍几倍，很多人在收，然后产能又跟不上了，
是
因为 DA 以前从来就没有进过 T 二吧。都是 T 三 T 四左右，
嗯，
突然间 T 零的炸了，简直
好长时间特别的弱，然后最近更的有点矫枉过正吧，感觉。然后狼骑兵其实也算是狼团的这个门面，然后以及他的招牌，以及很多玩家看上他的原因。嗯，
这雷狼就是这个 GW 喜欢暗示这个雷狼比较特殊，这点真的是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
非常热衷于暗示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读过少数的一些跟狼团相关的这个小说，都是就这句芬里斯没有狼话一出，现场所有这个狼团人的脸色都
炸了，
立马就变了，那种就气氛一定不一样。包括上期节目说那个千子的时候，我记得谁跟鲁斯说过，鲁斯立马脸就拉下来，就说你要注意言行，像等你这个见到别的狼团的时候，不要说这种话，你注意点。
嗯，
很有意思。因为他一直在暗示说，这种雷狼基本上都是这个那些人的变异，
对失败的，或者是说狼人劣化之后的状态。
嗯，因为有说法说是，就是说最开始在就狼团之前啊，那个芬里斯他也有人嘛，就是说最开始这个来殖民来拓疆的这个人，然后其实他们为了适应这环境，
对，
然后做了这个基因调整，当然有失败的，变成了这个芬里斯上的狼。然后当然后来现在的这个雷狼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本身这个雷狼骑兵的这个雷狼，然后以及狼团作战时候带的这个上战场的这些狼，很多是又经过了就是基因改造和生化改造，就是可能机械的部件，就是机械的一些身体骨骼什么的都加了一些这个。嗯，
气势上面很不一样嘛，你看别的是骑摩托，狼就是雷狼他改造过了，然后身高尺寸比例那个单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单位，分数也很猛，好像他在过一些障碍物的时候规则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非常有人气。那我们说到雷狼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第十三连狼人。那有一点必须要跟大家指出，就是所有的狼人都是星际战士变化来的，没有例外，对吧？就刚才说的，要么是因为刺激了他的某一种基因里面的一种突变，要么这种劣化，要么就进入亚空间，反正种种原因让我们的星际战士变成了一个身着动力甲胄，但同时身上长出各种尖牙利爪的狼人。
嗯，
对。然后狼人最近一次大规模爆发就是马格努斯第二次攻打芬里斯的时候，很多人就随着大裂隙的爆发呀，就从一般的人就逐渐放弃，也不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住正常的这个形态了，就变成了狼人这种外观。然后呢，这种变化呢，但要值得注意一下，这种变化不是不可逆的。经过调教，或者说经过把它当做是正常人类的一种沟通和对待，它其实是能沟通的。甚至还有传言有狼人变回狼团星际战士的这种记录。
哦，
对，
而且其实它变成狼人之后，一般如果可以的话，都会重新维持在这个作战部队里。
对，因为这里我们的狼人指的不是像我们传统小说里面身上长满了毛，然后只能这个对着月亮尖叫不能沟通的类型，它不是，还是穿着星际战士的这个甲胄，
它有点像野人那种感觉吧。
对，
就是
就人的形态会更重一点，
对，人的形态更重，然后穿着星际战士甲，然后就蓬头垢面，然后手是那个大爪子的，然后腿脚是一个狼的那种反关节那种，是这个。然后出现最后是也是八版七版啊，七版结束的时候的大事件嘛，就是马格努斯带队袭击蓝阿宝， 然后一系列事件。之前那个混沌恶魔那个节目好像是
提到过
，对，就反正也是坚奇啊、马格努斯啊，这个各方面想算计狼团，然后让这个别帝国以为看见的这个狼人是狼团变异，腐化的征兆，
对，
然后狼团自己也很慌，因为他们
因为真有。
真有，对，因为确实跟他们基因缺陷什么的有关系嘛。狼团自己也很慌，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就是狼人还是可以沟通，而且还是高贵的战士，
对，
所以最后又接纳了。
我记得当时还有变化灵的事情嘛，
对
吧？
对
对
对，就是下假命令炮轰狼团嘛。嗯，
对。狼团除狼人以外，当然自然而然的会有无畏，而这个无畏的历史其实从追溯到30K 时代就已经有了，各式各样不同设计的无畏，当然也是会挂满了狼团的所有的标志性的一些挂饰哈。但
越老挂的越多，
越老挂越多嘛。那这里有个非常酷炫或者非常特别的一个无畏，就是一个手持圆盾，符文圆盾，右手持一个韩愈系的这种斧头，哇，这个造型可谓是圈粉无数，很多人就是冲这个造型进来玩。战锤的
有不同意见
哦，来来，叶文奇香，来
我觉得
就
特别特别蠢那个造型不是，就是你本身无畏就是一个机器的这种造型按说你就有拳头，然后有盔甲，然后你要让一机器人
拿一盾，
你就是你要让一个这种东西再拿一个盾，再拿一个武器，就有点
美学事情，
特别怪，
美学事情。
而且关键主要是这个就是原本无畏的那种冰箱的形状，就是那种大方形，拿这个武器，特别不般配。你要
是
一个更，就是你要是更人形的什么的，就比方你说高达拿热能斧，拿那个圆盾就扎骨，你就很合理。
是，
但是你就是一个冰箱，
主要是你对，你看无畏的造型，就觉得他们更适合那种出拳，
对，
出拳或者是这个抓挠那种动作，
就味儿就很怪。
是，
就是如果更人形，感觉还合理的。
所以可能后面的像不屈甲或者那个救赎者，他们拿是不是身材修长点还好一点？
更好一点，我觉得是。
但。存在即合理吗？
我觉得有人会喜欢，
觉得帅就完事了。
对，那同一款模型还能做出另一个狼团的经典的无畏，就是谋杀牙，基本上就是把那个这个更符合猫目的美学了吧？就没有那么多拿着的武器，都是手上插着大爪子，
我觉得那个起码是无畏应该有的样子吧？就不是那种特套娃的感觉。然后本身那个拿一个。风暴盾拿一个，就是拿一个圆盾嘛。风暴盾其实是很多狼团的，标配的一个特色，包括他的骑兵、羚羊骑兵也有这种配置。就是狼团的风暴盾基本都是别的团是盾牌的那种形状，然后狼团一般都是圆盾，是其实东西是一回事儿，差不多的东西，
还是要维系那种就是北欧
风格、
设计语言
那种设计语言。
对对对，
是的。
然后谋杀，然后谋杀牙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他是一个。唯一人物，
对，
然后拿斧子和盾的那种无畏，其实是，狼团的一种特殊
单位，
特殊装，就是装备吧，算是。
谋杀牙的故事，反正我也放到了集合 APP 和集合网的那个时间轴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基本上这就理解它是一个进入了无畏之后狼化的，一个无畏机甲，对，
就是狼人无畏吧，就算是
狼人无畏吧，
然后也不是特别理智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也是属于
被控制的状态，
对，投入到战场上，然后杀敌，然后回收过来也，
回收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控制他，他其实不听，
对，要用双翼武器把他，就得，我举个不恰当的类比哈，就是 EVA。暴走之后要射那种固定栓，
对对对对，
把它给固定住，
是这样的无畏，
差不多这种感觉
那下一个无畏就大家很熟悉了，断手比约恩啊，这个无畏
活了一万年的
老兵无畏，
老兵
无畏，而且他很经典，就是他的那个身上的这个挂件武装是可以根据局地战进行调整的，他有很多不同的武器，什么突击炮、重离子、双翼炮、双翼激光都有，所以在不同的插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使用不同的武器，这是他能活到一万年后的老兵的原因吧。
对，然后基本上也是现在是重大历史时刻需要询问他意见或者什么需要他出席才唤醒他，
对，
然后基本上都会
平时在
休眠状态的这样一个老兵了。
他可以说是狼团很重要的一个人，是当年鲁斯大连的最后一人，断手比约恩嘛，各种抬头什么狼团元老啊、真理之爪呀、等等等等。然后其实在上期节目我们提到赫尔斯大叛乱的时候，他当时就是还是普通的星际战士，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登场的时候，但在后面 尤其是狼王昏迷的时候，他其实是代替狼王指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役。
嗯，
他可以说是
实质上的那个。
对，时尚的领军人，并且是智囊团嘛，就
接班人吧，接班人那种。
对、
嗯，
尤其是后面这个狼王又走了，去了恐惧之眼，
嗯、
就整个狼团
正式的托付给他了。
对，
嗯、
可以说整个 M 三十一的后半段啊，就是三十 K 的后半段，包括四十 K 开头的几年，都是由比人来直管整个狼团的走向、
嗯。
他是那个没有原体之后，太空野狼第一个首领，叫
第一任的
头
狼。
头
狼，
对。
嗯
对，
然后后来在40K 就是变成无畏之后，40K 有很多这种，比方说头狼被困在外面回不来啊，然后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什么的，整等等的场景也都是唤醒他，然后下达了很多重要的命令和带队战斗。
每次出事的就是请家里最老的
来花
老爷子来，
对，现在是有点镇守蓝牙堡这种感觉、嗯、
对，因为他其实也在M 三十一九三四年的一些战役里面，也就受了重伤。当时药剂师也判断他可能无法以人类的这个身体接着服役了，就只好把他放进无畏里面。但你知道无畏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在各个战锤节目也说过嘛，其实进去的驾驶的这个人或者说这个英雄很痛苦的嘛，
而且有很多人也并不能坚持那么久，
很多人在里面就疯掉了，或者是说醒不来了。所以这也是狼团为什么希望比人在不必要的时候
保持
个沉睡状态。真的有大事件需要唤醒他的话，请他过来出谋划策，或者出来决定一些事情。
可活了一万年，我的天哪！
嗯，
所以说他应该是整个星际战士这一块、人类帝国这一块活得最久的一个长老，就是说以无畏形态最久的一个长老。
嗯，
所以不只是狼团本身哈、哦，就是其他的像审判庭、灰骑士里面很多人对他都很尊敬的，
嗯、
甚至见到他都要单膝下跪。那另一方面，其实能让这些不同的阵营和派系对你如此尊敬，肯定也侧面证明了别人他强，不说强硬吧，就是非常厉害
的
政治手腕。所以算是狼团的一个明星人物。
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的、就是、真的是这句话对于狼团来说。
对，
很少有这种活一万年的，然后还能随时能够正常交流，
还能跟上时代，这超难的。
是的，而且这个读过一些片段，真的就是每次比恩一动起来，那真的是整个狼团那种
沸腾感，
嗯，
真是这个整个士气就完全就能恢复，特别厉害的，
不一样，
一个老人家。
嗯、
对，
嗯，
狼团其实其他常规载具我们就简单过一下吧，像什么坦克，就是什么犀牛啊，对，就是普通的这种星际战士该有的坦克啊，兰德啊，什么都有，只是说会换成狼团的配色，包括空降舱，可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狼团特别有的特殊的一种载具叫做风暴牙。哇，
嗯、
这个造型，你看正面看你可能还看不出来，觉得是普通的飞行载具，你把它侧过来看，你觉不觉得它就是一个狼头的半脸
的样子、嗯、
它就是前面那个鼻子那块狼牙那块特别大、
嗯、
所以这个在桌面上也特别好用啊。我没记错话，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单位，造型很酷炫、
嗯、
那狼团的这个旗舰号呢，也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全能之父荣耀号 All Father's Honor。 那这个造型也是跟其实外观跟其他的这种战团的旗舰没有太大区别，只上面的颜色配色还有武装会用狼团。我这里特别要指出哈，我在网上一些论坛还有 fandom 上面看到，原来狼团确实也有反叛的战帮，但是因为这个体量太小了，就少的简直
比较边缘，
非常边缘。在以前设定里面，竟然还出现雪狼和暗狼这两个性恐虐的狼团的一个战帮。对，那他们的外表其实就基本上是恐虐那种配色嘛，红色、灰色、骨头色，然后看起来也是很邪恶的样子。那狼团其实在设定中还甚至派了哈拉德，就是那个雷狼团的那个连长，不叫连长了，应该叫头狼，去剿灭他们。有很多这种小故事，但是好像最近几版七八版甚至九版里面就再也都见不到了，狼团设定里面没有他的设定了。
基本就是我觉得是就是说为了说这阶团是可能会叛变的，所以编了个这么个东西。
远远吧、
啊、
对
知识性的东西。对、
那我们之前说了狼团主要有总部吧，
嗯、
30K 花了整场战役这个轨迹建的总部就是其实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狼牙堡。
嗯，
因为很有趣你们知道，就是整个线上 Q 群里面狼团玩家最多的 Q 群就叫狼牙堡。狼牙堡就号称是非常易守难攻的一个军事要塞、然后呢它的造型就是一个平地而起的山峦，然后直指苍穹天际， 然后在早期的一些设定版里面还看到这个狼牙堡的外观很多哥特建筑的那种外形都放了进去，对，尖刺式的塔都看进去，当然这个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有所变化，反正就号称在它的顶部是集结了整个芬里斯星球的港口船坞，所有这种旗舰呢、啊、都可以在上面轻松的飞到了近地轨道，然后向宇宙里面进发。那它的底部呢又深藏了许多芬里斯特有的矿产资源，所以它是一套自给自足，为狼团大本营，又在外围有很多测试营地吸纳新兵的一套完整闭环体系，
巨大的要塞，
对，可谓是狼团的象征。但话这么说，
对，一般叫什么什么宝都得是以挨打出名，以被攻打出名，
确实，要不然放着干嘛？
就越那个什么易守难攻，越得被打。
对，后面很多战役就很奇怪，易守难攻可能直接从里面开着口子进来，就很诡异啊。对，反正这个东西就当做他们是一个出入口吧，也是狼团的一个门面象征。既然说到这点，我们就展开讲讲第一次狼牙堡战役吧，这是比较经典的 40K 的。
第一次来吧，战役
少不了第二次。
第二次，第三次。
对啊，那时间背景是 M32 了，那个时候其实天子要为了复仇嘛，就想一雪普罗斯佩罗之坟这口恶气。另一方面，就是之前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的。法比乌斯其实已经通过他的人脉，也许是内部的一些情报的泄露，他发现狼团呀原来在基因种这块的研究非常先进，所以呢他就要拿到这基因种子。为什么？其实有个事实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发现，或者我们没有真正讨论过，就是 CSM 他怎么招新兵。
是的，就混沌那个新兵生产一直是个大家津津
老大难问题，
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家很喜欢说的。
主要是大军团比较发愁，就是小的战邦可能
就是意思意思，东拉一个
山贼海盗，
就
是
东拉一个西一个，
拉点人就得了。大的成规模的就比较费劲儿，
尤其是优质。所以看最近的很多一些包括战锤授权不是给漫威出了一套漫画作品吗？我就看到那个马格那是卡尔加，就对手全部都是邪教徒，根本就没见到几个 CSM，
是，
就可见这块其实 CSM 有点捉襟见肘。
是，
因此呢。法比那个乌斯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些优质的、没有瑕疵的狼团先进的基因种子的技术串
来我们自己造？
对，反正战术上呢，千子就配合歼骑嘛，各种调虎离山，把主要的势力调离了狼牙堡，那自己呢也从里面开了一个小的亚空间的入口，
进去了，
那主力就进去了嘛，然后就各种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甚至把我们的比约恩。也
叫醒了
，来到前线跟马格努斯对决。
马格努斯认出来
了。对，而且这个时候要特别说明的时间点是在马格努斯在这个时候已经生魔了。外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嘛，他就是说，已经有那个翅膀了，恶魔形态了。但是他的这个人脸都还差不多是那个样子，而且他的体型其实像比如这种老兵啊，一眼就看得出是他。那仇
相认了。
对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那就开打，但。毕竟这有很大的一个战力差，人家是生魔的基因原体，这里只是一个进了对吧无畏的
一个
老兵，然后呢
就是无畏也打不过基因原体，
对啊，这段数差太多了，然后就很吃力，然后可以说是老马吧用各种魔法或者灵能巫术把我们别人身上的这种装甲一件一件卸下来，就变了就削人棍了，你知道吗？就整个无畏都没有武器了，这个时候别问说我要跟你同归于尽，他冲上去想拿这个无畏这个势能去把他撞到山崖底下去，但还没有走近，又是 EVA 二号机往前冲，被历史图一下子就打爆了，他就很无奈。正当马格努斯想要处决比约恩的时候，当时因为他已经那个比约恩已经进了无畏，已经把那个头狼的这个头衔让给下一任的那个头狼了，当时的头狼撞开了比约恩，帮
他
受了这一下，对，帮他顶了这一波。然后最后的代价就是很就是这个故事可能我没有见到其他的战团友啊，但是以当时头狼牺牲的代价换取了比约恩的喘息机会，但是同时暂时性的击退了老马，所以说可以说第一次狼牙堡战役其实是狼团
损失惨重，
而且基本上算是输掉了。
而且基因种子的那个就是优质研究是被破坏了，主要是这个就是算混沌的目的达成吧，
虽然混沌没有抢到，但是说到底还是这个重创了他的这个基因种。
对，
就前线是这些 金元体和别人在打，但是里面他开了个口子，那么多人去毁坏他的，虽然我没抢到，但我也让你的这个技术终止了。
一方面是终止了技术，另一方面就是杀死了大量的这个狼团的有生力量，
对，
包括这个头狼战死。
对，嗯，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就有点不可思议吧。反正那个时候应该没记错的话，千子战团已经从红色的圣甲虫变成了蓝色的这个埃及风的，
啊，红字已经生效了。
对，是
它已经变成那种红字战士，嗯，
对，
但从结果来论，就是归根到底还是守住了狼牙堡，没有毁于弹，这就是第一次狼牙堡战役啊。然后呢，再讲讲第二次狼牙堡战，但这个会比较快哈，详细的故事看时间轴。然后简单来说，就是 M 三十六时代有个国教的教宗，他带人要围困狼牙堡。
他想干啥？
对，啊，那芬里斯肯定拒绝他嘛，对吧？这是在想什么？就但这个故事太无厘头了，我都对吧？
就是一次有点滑稽的帝国内乱，是吧？就是
闹剧吧，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但具体的这个过程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轴讲的会比较详细，所以这个我就一笔带过了，不详细讲，好吧？
哎，嗯，就帝国这种宗教事务和这个，
就是，事为了自己一些
对，为了自己这个破事儿，然后你要去动这些人，
啊，
这不就所谓的路走窄走窄了是吧？
对，老唐说你有几个师是吧？
那，嗯，时间往后捋呢，就到了我们第一次阿米吉多顿战役。
嗯，
啊，那就在阿米吉多顿上空呢，暗格龙嘛，对吧？经典的又帅的各种吞噬者恶魔抵达现场。
嗯，
那在现场，其实狼团的包括战团长罗根和拉格纳，他们是比较靠前的第一波抵达了现场。那现场回应这场战役的呢，还有100多名灰骑士。
嗯，
其中的大导师跟当时的战团长罗根是走得非常近的，并且有一些君子协议和共识，但毕竟是君子协议和共识没有记录下来。
嗯，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果中间我不赘述了，反正就成功放逐了各种恶魔呀，然后把安格隆也逐出这个境内了。
嗯，
但是当然这个战过程中就是罗根入手一把武器，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改名成莫凯之斧的这个新的武器，回头我们人物的章节里面讲。但这场战役之后，审判庭决定要对当地的居民发起大肃清，因为他们认为当地的居民暴露在恶魔这种压空间也好，或这种影响力的状态下，人的心智会丧失掉，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赶尽杀绝。
对，第一波审判庭提的方案是赶尽杀绝，真的送进集中营把他们全部干掉。但狼团嘛，对于曾经一起并肩作战，无论你是民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地表这些战士都是战斗兄弟，怎么可能允许你这样干这种对吧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肯定要把它全部给灭，就保护起来。那后面又谈了一个刺激方案，让他们去做绝育措施，
就是只维持这一代人。
嗯，哇，这个东西挺恐怖，让我想起最近刚完结的一个日本漫画作品，不敢说。对呀，啊，那合议现场呢？那罗根明确，我不能让你们做这种反人类或者是真的不尊重战士的这种操作，于是他决定
顶起来了，
顶起来了，就双方就起冲突了。
嗯，
罗根二号不说，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跟你们前任的灰骑士大老师有过这方面的君子协定，保护当地的居民。但不幸的是，这个大老师在现场就是战役中陨落了，但并且没有留太多证据把这个决定告诉灰骑士团队或者是审判庭的团队。
嗯，
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然后这个吵起架来了，
没证据，谁说谁都行，那只能比拳头大呗。
对啊，但这个时候其实狼团不是所有的旗舰啊相关东西都在现场，罗根和拉格纳少狼组织带了一部分的人在现场。
嗯，
但是没办法，他就决定要自己开着仅有的一些狼团的一些战舰，把一些当地他们力所能及能救上船的人给救走。
嗯，
对，那审判庭就很不郁闷了，就很不高兴了，就是说不准走，再走就开火，各种恐吓，各种威胁。
罗根说牛逼，你就开火是吧？
啊，不理他们，拒绝沟通。
啊，
罗根，
啊，
那审判庭就是要立他的威势嘛，还是对他们开火了。那因为狼团背朝他们，虽然有防护立场，有护盾在，但或多或少也会牵连到一部分嘛，对吧？
嗯，
但是那个罗根当然这个角度是不好对审判庭出手的，也不管，就全力让所有的狼团的舰队挡在了撤离船队的中间，过程中甚至审判庭就开始开光矛了。
嗯，
那肯定顶不住嘛，有些船就被击爆了。但这个时候啊，
我这很严重的事，其实在政治上是个特别严重
严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是审判庭他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毕竟你的对手是
你像初心战士开
是
你像初
创
战团开火，
初创团开火，就在最僵持的时候，这个防线就罗根带着团队要全部崩溃的时候，天空又飞来几个大型的阴影，然后审判庭还有回去他们抬头一看，原来 狼团的旗舰，就是罗根的这个旗舰，
全能之父之荣耀，
还有这个芬里斯冠军号，就都开过来了。因为它这个巨大的阴影不只是一艘战舰，那这些舰队群的到来就打破了现场双方的一个平衡。然后这时候罗根通信揭露到了审判庭的这个审判官面前，说这样子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停火了吧，不用再这样僵持下去了吧。现场陷入个极端的尴尬，因为审判庭觉得自己颜面无存，
但又不敢继续开火，
不敢继续了。当时这个面对显示屏就是罗根传话的审判官叫做科斯马洛斯，内心有百般不甘，但也只能目送他们远去。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初创战团除了在拳头上有很强大的一个战力，其实很多台面下的东西大家是不知道的。
嗯，
一般初创战团的这个人际关系跟泰拉的所有个是非常硬的后台背景，还有这种权限，可能是你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这种小的这种群体无法想象的。
嗯，
所以在现场跟他发生直接矛盾是很不明智的。那到此为止，耻辱之月这个故事哈，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一连串的
事
件
叫
耻辱之月的上半场就完结了。其实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它是从阿米吉多登战争一直延续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故事，但它开启了整个耻辱之月的这个前提，或者说我们说前半部分。那这里值得一提呢，补充的就是被狼团救下的那些平民呢、确实
啊，因为暴露在混沌面前，
按照审判庭的预测，在暴露之后发生了异变。他们后面去到了一些各个就是接纳他们的星球上面，就变得神志不清
啊，就埋下这个混乱的，
埋下了祸端的那个种子。后面审判庭还是得派人去现场剿灭，或者把他们全部围捕，就抓起来观察。这点其实也是另一种手段或角度去反映4K 里面是世界观的一种前后对应的基调吧，或者说自洽性的一个编剧。所以这点我想说的就是，审判庭在这件事情上，耻辱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操作，本质上道理是没有错，但是政治态度和手腕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哎，这他就觉得自己很正当性，那可不。
然后也从来，其实帝国运动的方式确实也没有把人命当人命嘛。
对
啊，
而且确实很，就是确实就是这样。就四零 K， 就是你听过混沌，看过混沌，你就可能会被混沌。也而且这不是你能，就是不是你靠坚韧的意志力或者什么你就能阻止的。很多东西就是你必然会如此，慢慢你就被腐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四零 K 调性的一个故事。
对。
这个结局，
所以这个很正常。所以审判厅的做法就是他要把所有人都灭绝什么的，其实
防于未来嘛，斩草除根嘛，
确实在这个设定上还是比较合理的。
是，但是故事还没结束，审判之余还有下半部分，就是审判庭呢，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啊，双方就是虽然你走了，但我保持距离，审判庭的船队呢也紧紧跟着在后面。那打破僵局的竟然是审判官说，我主动跟罗根沟通，我跟你战船长沟通，我们来谈一谈吧。有什么不能当面聊一聊呢？罗根说，对方终于想心想哈，对方好，你审判庭也愿意放下姿态，那我欣然赴约。谁知道还没有走到审判庭的这个旗舰，就遭到了路，就是一路上比如说我有一个接驳船，或者各种走到你这个舰桥上面各种伏击，这个
被攻击了。
审判庭竟然想对我狼团下一个下马威，我的天，你在想什么呢？然后而且还对他传话哦，说你们狼团快来我们舰桥投降。我就
我没听错是吧，是
罗根就怒了，直接就带着他的狼卫冲到那个舰桥上面，对审判庭破口大骂，他说谁有权利
让你
对你们之前开火就算了，你们现在还在搞伏击，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啊，攻击这个战团长头狼。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位眼力劲不太好的灰骑士大导师傲然宣称，这是我的命令，我命令灰骑士和就是审判庭的武装力量对你开火。然后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罗根一个冲上去反手一斧就让他的头从身体掉了下来，身首异处。这小说里面还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还各种铺垫哦，描绘这哥们是灰骑士的兄弟会的冠军，
特别强，如何如何。
对，然后这个大导师冠军竟然
被罗根一剑
对
一
斧头砍下，他剑还拔了一半，原著还故意写的这么细致可能真的没想到狼团的罗根会这样出手。那砍完之后，罗根雷厉风行，不想跟你废话逼逼，直接带着狼卫准备走， 那会其实看到自己的大老师被斩落，那肯定不愿意啊，发动各种灵能立场。大家知道灰骑士其实他的灵能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强的
对。然后里面有一个单位哈，叫做帕拉丁，这是那个灰骑士里面的一个特殊单位，就类似于星际战士的一个士官长。那也是因为他们是
帕拉丁是终结者甲的，就是高级的
高级的
灰
骑士单位，对。
嗯、然后灰骑士都会灵能，就是他设定上
的，对对 对, 对、
嗯。
然后他就想阻挠罗根带的狼卫回去嘛，
就其实相当等于是狼卫也是终结者甲的。就是
穿戴者，
就是卫队嘛，那个罗根的狼卫、嗯、就等于说是同级的一个，终结者甲之间的对战吧，就算是对抗。
对
嗯，
然后帕拉丁想发出白刃战嘛，就好像以这个骑士的这种，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盔甲造型很骑士，
嗯、
跟狼团，因为他们知道狼团是擅长于近战、
近战
搏斗、
嗯，
谁知道这时候狼团就发挥了他们狡黠的本性，
狼之狡诈，
然后掏出他们的这个热武器。暴风巨般对你冲过来，想近战的帕拉丁开始一顿扫射，
然后骑射，
对，然后一轮骑射呢，就是把正在施法灵能就压制住，让他无法传送回去的那些一部分大老师给射倒了。那这样子整个灵能立场就断裂了嘛，就露出破绽了。
嗯、
那这样子呢，阵型一乱，灵能失效，狼团自然就顺利带着他这个狼卫罗根带着这个狼卫就回到了他们狼团本来的这个旗舰上面，
撕破脸皮了是。
对，那这个罗根就号称以后见到神马点就开火，
嗯，
号称哈，号称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反正就很生气，
真的闹太大了，真的闹特别大。
那审判。就审判官之一啊，这个克斯马洛斯就是忍无可忍，他就觉得哇好低，丢一次脸就够了，既然连续两次丢脸还让灰骑士对吧人手就是身首异处，这简直是无法容忍。他对本部发信号说能不能追加我们灰骑士的力量来支援这个事件，让审判厅有更好的更体面的状态，有台阶可以下。那这个时候灰骑士就不愿意了呀，因为大家都知道灰骑士首先刚刚谈了他能力方面全会灵能、
嗯、
又能打，
很金贵，而且这个、
嗯、很金贵、他是
关键他不是打狼团的，
是
对啊，
不是打星际战士，
他是恶魔
专门打恶魔的部队，
对，
我跟你这浪费什么劲儿，
我都已经死人了，
对，你还想怎样？ 就是他觉得很奇怪，他说我这么金贵的战力为什么要为你这个审判厅的这种无理取闹所用呢、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态度非常这个中立，就不想去搅和你这种烂事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帝国的审判庭除了灰骑士以外、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战力是可以调动的、
嗯、
其中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帝国打手团叫做红猎手，
这星际战士战团、
这是星际战士战团，而且它是跟牛头人差不多，是专门对付星际战士储备的一个战团。
这个帝国打手团、这个上一个比较代表性的这个米诺陶战团，大家可以回去听那个夏洛老师的说书，讲过一次、
对，他们的训练就是专门针对星际战士的弱点，然后打的是各种陷阱啊，或者是各种针对剿灭的这种围剿战，是这些战团的拿手好戏。
嗯
啊，然后既然那个审判庭和他战舰都尾随了狼团战舰回到了芬里斯母星，那么接下来就把事件引到了第三次狼牙堡战役。
所以第三次狼牙堡战役还是一个内战。
嗯，
对，然后但耻辱之月事件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耻辱之月那本小说特别特殊，它也不是以狼团视角展开的，这可能是那些叙事的小说家喜欢那个爱好吧，它是以灰骑士其中一个角色叫海伯里昂的视角、
哦、
将整个故事的起承转接来讲清楚的、
哦、所以这个时候这灰骑士已经抽身了，所以就
对，因为他就不是狼团的对立面了嘛，他就以观察者的身份尾随，就是陪伴这个审判庭去现场，他也不会去现场去打狼牙堡嘛，因为是红猎手在打嘛。
因为灰骑士其实在这个角度应该还是比较中立的，
对，
他跟本身你这些政治层面冲突什么的其实不是太关他事，他过来就是来尽义务嘛，剿灭恶魔嘛，
对，因为
完事就回去了。
对，他跟后面的战斗修女有点相似，就是他对你审判庭的召唤是有义务回应的，但也不想 all in 进去，
对。
对，
不是就是审判庭说啥我都听，我只是就是召唤我来履行职责，然后完事就走。
对，
嗯，
那第三次狼牙堡战役的时间是发生在 M41-45年，那双方开打呢，结果来看，从现在来看肯定是红猎手被打得很惨嘛。
嗯，
其实打之前啊，刚才我们谈那个灰骑士就一直在劝那个审判官，就海伯利昂一直在劝说要注意分寸，要用谈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点到为止，都是帝国内部的，
对呀、能聊就不要打嘛。
是，
但是很多时候这事态有的时候就是为掌权者或者说以个人的意愿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偏离，甚至变得主观起来了。 那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呢，红雷手打完第一波之后，罗根也不再给你情面了，直接一个跳帮 DS 传到了审判官的旗舰，再来一个旗手俯落，让你人头落地。有趣的是，下一步马上比约恩也过来了，接着来和谈这件事情。你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节奏先后手，就是所谓的 good cops、
他先把审判官砍了是吧？
对，先砍了，然后马上罗根就来，马上那个比约恩就来了。你就发现这红脸白脸这东西，就感觉是早有准备了，也很符合狼团的这个针对的这个调调。而且你又在我狼牙堡、
哦，
你想逃可能也不太容易逃出去。
所以罗根就是扮演那个虎的。先过来把这个、
对，先扮一个红脸的吧，然后再
把这个闹的这个人、这个审判官先砍死。
对，因为对方也知道，对吧？斩首行动嘛，都知道你谁在搞事情。难道我还在真跟你的红猎手无休止的打吗？还在跟你灰骑士打吗？不现实嘛，
谁也不愿意这样的。
对啊，那反正这件事情就导致审判庭中的一部分人，就真的是跟狼团，也许是那个审判官的派系啊，就恶劣下去了。但是因为审判庭里面其实也很复杂，里面也有亲狼团的派系。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黑不提白不提的，就变成这个样子。
对，然后就是以后不要见面了，然后就对，就尽可能就什么相敬如宾就最好。见面了就要黑脸了。但确实是，你看这个事情，罗根也好，别人也好，这个事情真的是处理的非常得当，把你的最有问题的人斩首了，然后派别人过来安抚你其他的人。那反正你也没有指挥官了，回去吧，回泰拉吧。刚好还有海伯利安这个里应外合嘛，所以基本上是三方。
从面子上也能找一个替罪羊，找这死人推给他身上。
对啊，很懂吧，王牧师？
这个真是狼的那种狡诈哈，再次体现出来了。
对啊，但就很厉害吧？就这件事情就在此结束了。这个事情耻辱之间的始末啊，其实真的圈粉无数。许多狼团来玩狼团的玩家听了这段故事就热血沸腾。他其实
罗根这种虎的要死。
对啊，
又帅又强是吧？
对啊，他其实挺具备就是经典的那种浪漫，这种战役里面的一些要素都有了嘛，对吧？就很让人热血沸腾，整个情绪的掌握也特别特别好。对，然后下一个要讲的一个战役就是卡迪安之门战役，但这个我也不赘述，大家看时间轴吧，因为这个战役特别复杂。为什么呢？它有前后两个版本。2003年有一版，然后2017年又有另一版，就是早年的这个卡迪安之门战役啊，因为也是我们说的40K 的镜头，就是当时所有的不同星域新区的战役都走向了镜头，比如说我们之前录的 BA 的镜头，可能对吧？
就是 End of Time， 就是
End of Time，End of Time。所以这块其实各地都在战成一锅粥啊。然后在早版的就第一版的时候呢，其实狼团他是支援卡迪安，然后当时其实是狼团是作为卡迪安的一个总指挥，而且罗根也在现场。但这段剧情到了后面的2017年新版就基本上模糊了，处理掉，甚至就不提了。那老设定里面就是不只是忠诚派跟反叛派的这个战役，还有很多外星势力，这个异形加入，甚至连灵族跟太空骷髅，都来了。但是新版里面也是为了聚焦于正反两派的矛盾，把这些异形
聚焦于那个卡迪安 stance 的，
对啊，就全部都去掉了，就把这两个东西就放在了这个忠诚派跟反叛派的一个斗争了。
也有就是出场一下，就是不是主要描写，但是说
淡化了，边缘化
了，对，但是说反正他们也在这块，然后也做了一些他们
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事能做到的事情。
对，反正就有点复杂，
反正有点吃书，有点这个为了推新剧情圆一下的这种感觉吧。
对，
总之就是狼团也参与到这个就是很重大的战役里面。
没错。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在 40K 也就是我们第41个千年大大小小的狼团的经典那个战役我们也提了一嘴，然后详细的包括刚才我们那不没有展开聊的，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中文的内容。但确实哈，狼团是个诞生非常早的一个战团，初创战团之一。然后狼团整体的这种设定包括他的剧情人物都是非常吸引人，非常抓人的。
是的。
最后的一个环节我要补充一个小点，这个点呢可能在 40K 这个年代来讲会比较有趣点，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在星界军人类的军团里面有一个坦克叫黎曼鲁斯。
对，非常重要的最中间的战略之一、
对，这个而且号称是什么原材料丢到他的油箱里面都可以燃烧，都可以驱动它，
非常强大的一个坦克。
对，黎曼鲁斯这个为什么用狼团原体的全名呢？也是在大远征的时代，在一个叫做波利拉的一个超新星的星球上面，那当时也是被外星人诺曼所侵占了，那本地人类也沦为这个异形的奴隶千年之久，狼团来了消灭了异形驱逐了， 更重要是在本地找到了一世已久的 STC
这个唐德的 STC 模板，
对，全新的模板肯定是为整个人类帝国的技术包括失落文明的巡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回收旧日科技的帝国肯定欣喜若狂嘛，也是要铭记狼团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的用狼团基因原体的名字命名了这道坦克。值得一说或者比较有趣是你可以看到 IG 啊，就是星界军里面很多其他的载就是以凶猛的神话野兽命名，什么双足龙啊、地狱犬啊、狮尾蝎啊、石化蜥蜴啊，
对，
就利曼鲁斯就很唐突的塞在这里面，
是
非常有趣，
确实。
所以整个 40K 狼团我们也快速的过了一遍，那也会推荐很多小说给大家看了，那其实狼团的小说还真的挺多，对吧，中文的还有其他语言的特别多，包括少狼主的就有个人传记就有两本合集，又有比约恩的，然后还有其他等等等等等等，
还是人气高，
是就是这个团里的很多人物都真性情嘛，然后容易出
大家爱看，对
对对对，
然后又有点小龙傲天的感觉，
是的，
打谁都能打过，
悲喜剧都能
解，谁也不服，
对，
特别好。
那么我觉得只有一个你喜欢吧？
对，嗯，
反正有好几本小说，我们可以这个放时间轴里给大家看一看。
哎，
对，行，那么这期我们就是聊一聊这个四零 K 时候的这个狼团的主要是编制，还有一些故事。但我不得不说，这个三次来宝战役真的有点。
就差点多，
是的，真的有点滑稽。这个除了第一次之外的后两次，还挺逗的这个事儿。
第三次还算比较正经吧，
对，而且第三次还
挺有戏剧性，而且其实挺有意思，而且它是有政治的这个冲突，
对对对，
政治交锋。第一次其实就是纯复仇两边打，
对，
然后打得很惨烈，
对，
所以说还真的，哎，反正狼团真的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一个团啊。
嗯，
其实说我们这个一个小时多一点，其实根本就说不完。
对，我们为了听感还是尽可能的就是取一些精彩的来说吧，
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比如说时间轴里看看文字啊，然后这个在网上搜一搜别的资料，看一下关注一些那些细节，
对，
就更有意思一些。
嗯，
行，那么这期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下一期我们再聊一聊这个算是人物传记和大事件。
对，就上面时间终于推进到了第四十二个千年，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九版之后吧，反正我们这个录制的话就无法绕开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新时期的一些故事的推进。
对，
我们也讲一讲狼团的一些新故事。
嗯，
好，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哎，下期
再见，
拜
拜。
拜
拜。